冰商这个词指什么呢？就是说公司在你历史上发生的问题，或者历史上的问题延续到现在的问题，不只是指财税，包括很多领域，包括会计、税务、法务、知识产权，甚至包括环保，包括人力资源，这都有可能会形成硬伤。但是这也确实，这大部分企业硬伤的比例里面占财税上的绝大部分比例。
虎嗅创业必修课，这样筹划税务能合理规避不少成本。讲师：易后台创始人姚宁，出品方：虎嗅网。
创业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的讲师呢是易后台的创始人姚宁，那请我们的姚宁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易后台的创始人姚宁。
好，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首先是财务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创业公司现在主要涉及了哪些税呢？
其实对于税征税的那个安排来说，其实分不分这个创业公司、成长公司还是成熟公司，但是确实呢，咱们早期的公司在税上面稍微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当我们没有一个收没有收入，早期公司只是在研发阶段的时候，没有收入的时候，其实公司的涉及的税种最重要的还是公司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就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就属于我们专业的词叫代扣代缴，就是其实他纳税义务人并不是公司，而是你的员工，而是你从你这取得工资薪金的这些人，所以这时候呢就要考虑这个个人所得税一些的处理和安排。然后这是一个，再有确实是，虽然你公司处于没有收入状态或者实际是亏损的状态，那么你每个年度会有一个企业所得税的申报，然后每个季度会有一个预申报，所以这时候呢你的所得税的一些安排上要考虑一些的和政策的衔接，所以这方面要考虑。所以这是早期，如果当你取得了收入以后，公司取得收入以后，这个收入就根据它的这个收入的性质去安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收入要开票，或者我要提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不开票就不交税，这是错误的。有一个叫在税收申报上是有一个叫无票收入的，就是其实你不开票，你的收入取得的收入要去申报税收，所以这个税收呢，我们叫统称叫流转税。在之前区分为增值税，主要是偏货物的叫增值税，非货物的这服务是叫营业税。但是从2014年开始呢，国家在做，大家也听说叫营改增。就是营业税改成增值税，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全面的增值税体系，就是都是可抵扣的增值税体系，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理解，你的涉税的东西就是要考虑增值税。然后但是货物性增值税和服务的增值税税率是不一样的，包括一般大人的身份的认定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注意区分。这是基本上普遍的业务的这个税种，就是涉及这一些。当然除非如果你做了特殊的一些业务，比如说涉及农业的业务，涉及奢侈品，这里可能有其他的税种，因为不是一个普遍的这个，咱们就不多说。
好的。然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哪些项目它是可以有节税的这个空间的呢？哪些项目是没有的？
我们讲呢，就是一直这个也很多创业者问我说，怎么能够省点税啊，甚至说避点税啊？这个其实说。是这样的，其实税收的整个的税收法制体系是一个很刚性的反应法制体系，其实我们所谓的腾挪空间并不多。其实我们觉得所谓的节税呢，其实还更多的是在整个的模式设计上，在交易结构设计上，在组织结构设计上去做安排。所以包括还要充分的享受国家的一个对特殊产业特殊行业的税收的优惠的安排，所以这个呢是要一个综合的去考虑。所以并不是谈到哪个点上有什么节税的可能，某一个点上的节税可能，是一个特别系统的一个专业安排。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其实早期公司在你业务还没有统筹起来，还完全展开的时候，对这方面呢不要投入过多的关注，要投入过多的关注。我觉得还是要把精力投入在这个业务发展上。对，但是呢具体的这个节税要考虑呢，就是和你的在那个经营的节奏和你的具体的这个你这个商业模式都要统筹的考虑一下。
明白。好，那对于创业公司而言，他们就是您是否可以给他们推荐一套比较合理的一个节税的方案呢？
这个也是很多人在问我，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也接触到在市场上很多叫税收筹划，叫涉税筹划，也有一些所谓的专业公司和团队在给很多公司呢做这种筹划，就是我会做一些节税的安排，节税的设计。当然这个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是从税法上呢一些首先它并不是一个透露税的安排， 它确实是在一个合理的税法框架内做了一些安排。
嗯，
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觉得要注意几点。第一，我认为早期的创业公司它没有更多的，我用了一个词叫纵深，就你没有那么大的纵深去做安排。就你的公司可能展开一个业务，就放在一张纸上就能写明白的时候，
嗯，
其实在你很多地方其实没有腾挪空间的。所以呢，第一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早期公司其实很难筹划，所以我认为去跟早期公司谈筹划的这个机构，其实我觉得是有，我觉得目的是不纯的，对吧？从专业人来说，
嗯，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我们有了一定的纵深，比如当你的业务发生了一些提升，比如说你在经营区域发生了变化、
嗯，
你在服务的产品体系和服务的这个半径上都会有调整的情况下。可能有了纵深，那么我觉得可以考虑利用一些个税收的安排，比如在结构上的这种分拆啊，在这个内部的交易上、设计上呢，会做一些税收筹划、
嗯。
但这个一定是在专业人支持下的。我们相信这个以咱们创始人创业者自己的这种专业能力是很难做这件事情的。
嗯、
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不要听信各种税收筹划和包括网上有一些各种文章啊什么。这个介绍啊，我们不要听信，因为每一个安排、每一个税收化一定是量身定做的，
嗯，
没有一个普适性的，没有一个普适性的安排。如果是普适性的，如果说咱们说一定要普适性的，那很简单，国家、政府层面上最简单、最标准的几个，那都是税收筹划的，所谓的税收筹划的安排。比如说高新技术企业，你申请下来你就是15%，就15%变成25%，变成15%了，对吧？比如现在今年15年。政府在推的这个更加放开的加计扣除，那么你如果做好了研发费的加计扣除，你原来研发费100万，你可以扣除150万了，这就是真金白银，这很真实的这种税收的减免。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空间，就没有必要在更多的这种更比较这个绕的弯路的角度去看这个税收筹划，直接的优惠先拿到，这是最重要的。
嗯，好。那之前其实您也有提到，就是说每个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税收的优惠。那这个您能给创业者们介绍一下吗？
嗯，这个应该也是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其实，在税收优惠层面上，只是国家层面的。国家层面上，现行的中国各项税法，包括企业所得税、包括流转税各项税法，能达到税收优惠层面的，主要还是围绕着高新技术企业、高新然后税率的安排。包括之前呢，我们还有一套软件企业的这个税收的安排，但是现在这个软件企业的国家层面的政策已经停了，已经到期了，就2014年年末到期，也是也在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呢也延续了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当然加计扣除是国家层面的，包括去年也在国务院也推出了，也在做一个叫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这都是国家层面对科技类、对创新类的这种税收，包括哦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小微税收的这种减免，去年也是根据在双创的这个大环境下，对小微企业，比如说流转税，就刚才说的流转税，每个月3万以内是免的，
嗯，
然后呢，包括你的利润如果不高，所得税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如果不高于10万的，税率也是减免到10%的，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税收优惠，都要去考虑的。到了地方上也，大家也很多人问我说，某个城市啊、某个地区啊、某个省啊，会有一些税收优惠。可以跟他说，这个其实不是税收优惠层面，这实际上如果从专业的来看，实际上是个税收返还。它是说在地方，因为中国是实行这种分税制的一个税收体系，就是中央和地方是税收是有分享机制的。所以在你去跟地方在招商去谈的时候、合作的时候，他给你的税收优惠，实际上是他应得的税收分红分配部分的给你的返还。所以并不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税收优惠，所以这个，那么既然是这种返还，那么它的第一承诺的保障，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未来这个获得这个的持续性，这个都要考虑。另外再去和招商这个部门去沟通的时候，你要考虑这种计算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因为涉及到他们政府根据它几次获得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跟地方政府谈说，我返100%。你很高兴，但实际上他可能他返的100%和别的地方的可能返60%还没人家多，因为他本身获得的他的几次的政府获得，比如他是个镇级政府，他当然可能比省级政府要获得那个分红，他也要有一个层层的分配的机制，所以要充分了解这个，也需要专业人士去做支撑才能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有时候拿了一个表就能算出来的，现在用的最多一个词叫一事一议，在地方上招商的角度也是在一事一议的。 实际上在去年国务院曾有一段时间在清理这个各个地方的比较乱的这种叫税收洼地嘛，叫税收洼地，但是后来因为还是因为经济整个的原因吧，也对这方面也是没有过多的去控制。
嗯，
地方上还是有，但是我们觉得确实要注意之前这个地方上的这种经济的整个经济的安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词叫勾圈 K， 什么意思？就是把你勾进来，圈上开始 K 你。
啊，
这是典型的一个招商的一个不好的招商模式。所以大家去网上查都能查到，但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恶劣的案例了。但是我觉得和地方政府的一些个沟通和安排还需要有更多的准备吧。
好，那我们现在讲一讲，可能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会给企业上市带来一些硬伤。这方面有哪些是需要一定要跟创业者们告诫的呢？
那个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去年一年的这个和创业者的接触中呢，发现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财税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商业模式设计上。因为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发展比较快，各种商业模式也是这个层出不穷，创新的模式。我们主要集中在，可能我也最近在多个场合去讲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这种所谓的平台化。当你去设计一个，比如说什么租车平台啊、保姆平台啊、什么学车平台啊、各种平台、二手车平台啊，就各种平台化的公司呢，其实这种模式呢是，虽然是颠覆传统行业的，但在税收上你是没法颠覆的。所以这种平台呢，大部分平台的设计呢，都要考虑所谓的资金的流转。
嗯。
所以当你涉及到资金流转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资金流转会不会给你带来税收的义务。而且说实话，大部分是会带来税收的认定的，税收义务认定的。因为是这样，传统的商业逻辑，传统的商业逻辑下，基本上是谁收钱谁交税，这是一个传统的商业逻辑。对于税务局来说，在税收征管，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说，它也很难去对每一个交易环境中的人角色去做税收义务的判断。所以它一个很简单的税收征管方法，那就是谁收钱谁交税。那么叫我们叫用一个词叫有罪推定，就是你拿到，只要你就跟我们举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去警察接到报案去那个杀人现场，那么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把匕首，上面沾着血，那么先判断他是杀人犯。
嗯，
这叫有罪推定。就税务局到了一个交易现场，先看谁收钱了，谁拿着钱了，谁就是交税的义务人，一样的逻辑。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模式，第一呢，我们就要尽量规避代收代付，就是资金的这种收付。如果有资金收付，我们首选的要考虑你要去做交易的安排，要做税收发票，就你是纳税义务人。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我们确实从这些安排上做不到，那么就考虑自证清白，就是我怎么证明我并不是这个交易的参与者，我只是一个代理者，我只是一个举刀的人，而不是去杀人的人。这叫自证清白。这里涉及到可能更多专业的问题，今天可能不能一一展开了。所以这个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你不想作为一个纳税义务人，但是大多数人不是说你想不想的问题，但如果你在模式中你说我不是纳税，我只是代收代付，中间我可能没有利润，我不挣钱，我只是把那个平台撮合起来，交易撮合起来，那么其实首选的是你不要沾钱，就平台税都不要沾。如果你必须沾钱，那么首选的是要纳税要开票。
嗯，
如果不行就是自证清白，究竟怎么自证清白可能有更复杂的话题了。对，
嗯，好，那关于这个节税的这个话题，您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说的呢？
还是引申刚才你提的那个词“硬伤”这个词，我刚才也在聊这个“硬伤”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这个，并不是一个那个文学上的词，但是“硬伤”这个词指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公司在你历史上发生的问题，或者历史上的问题延续到现在的问题。在你资本市场登陆的这个报告期内，什么叫报告期内呢？就是新三板是两个完整年度，IPO 是三个年度，在这个期内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
嗯，
这里其实这个硬伤不只是财税，包括很多领域，包括会计、税务、法务、知识产权，甚至包括环保、包括人力资源，这都有可能会形成硬伤。但是这里确实，这大部分企业的硬伤呢？比例里面占财税占了绝大部分比例，所以其实基本历史上 IPO 出问题的这些企业的硬伤是一个特别普遍的案例，其实真的排在起来没有多少个，就是特殊性其实不强。 所以很多企业是在应该说走了共同的弯路，
嗯，
走了共同弯路，就受了不同的共同的伤，所以这些伤，一个是已经出现了，需要诊治，这个诊治的医生其实就是会计师，当然其实可能我们可能就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防范，就是当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需要有专业人去防范。当然，在一定的层面上，我有时候还用医生这个角色来比喻我们会计师，我也跟我们的团队、跟我的客户也在讲，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告诉你放弃也是专业意见，比如说医生告诉你截肢，就治不好了，截肢吧，会是专业意见，所以也遇到了我们其实会有我们叫推倒重来的情况，就当你这个公司人力市场两道账，税务安排特别乱、特别混乱，我们可能真的会建议你停掉这家公司，重新。就把那家公司去把它处理好、清算各种处理好以后重新开始，当一个窗口期比如新三板比如上市窗口期打开的时候，你比你的竞争对手晚上了半年，这个代价可能是无法用资金去衡量的、这个也是我给各个创业者在最后讲到税的话题上的建议、就是在你的任何操作中不要给未来留下以后留下后患，不要等着我们这也是告诉你可以去截肢了。
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姚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姚林老师。
好，谢谢谢谢。